王凯你好，
哎 ，Rio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好。
哎呀，我们也好久没录音了，
我们大概有一个月呗，上一期可能是那个12月底
的时候，
对，一月份的时候，
不止啦，现在都2月了。
我们今年要不就争取一月初一期呗？
好吧，以前我们这个节目最开始交往的时候，每周一期的，看样子是做不到了。
对，我们应该一个月一期，然后偶尔可能上知乎搞一个 live， 这样子可能比较合理。
嗯，也行，主要是也比较忙哈。
对的，对的。那我们今年的第一期，我们讨论什么话题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网易最近比较火？
注意到了，就是我们是做这个一级市场投资的哈，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大公司的关注呢，主要是看它有什么一些创新的业务嘛。所以我发现这个网易这家公司最近这个创新能力非常强哈，在大公司里面，
而且它还不止一个点，它好多地方都在开花。我最近看到他们有一个那个美国那个 App Store 的那个排行榜，网易有一款游戏叫做《阴阳师》。我看了，它是一款纯中文的游戏，然后竟然上了美国的那个榜的前10。
对的，游戏我不太玩哈，但是我周围非常多人玩这个阴阳师，听说这个游戏出来之后，它的股票啪啪啪的在涨，是吗？
对啊，我看看最近快涨了10%了吧，至少。
对，然后那个市值好像到了300亿美金左右，然后可能很快超过京东，甚至是百度都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
这个他还有其他地方，还有其他几个业务也比较给力哈。他一个是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最近我太太买的比较多，就是那个网易严选嘛。
对的，因为游戏我们不太懂哈，但是电商还是略懂一点的。那个网易严选呢，它是网易在2016年推出的一个电商品牌，然后对于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来说，按道理这么新的业务呢，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在公司里面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个新的模式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啊、包括你那个老婆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你知道我们家最近一个月收的所有的快递箱子，基本上都是网易严选吗？
对，因为那个网易严选是2016年4月份才上线的一个新的平台哈，在2016年全年他们大概上线了8个月，据我的了解，它的销售额应该是在8个亿左右。
一共还是累计，就是月均还是累计？
累计就是八个月8个亿，平均1个月1个亿。但是这个数据对于网易一家30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来说呢，就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如果说从一个创业项目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多少公司能够上线前8个月能有8个亿的收入？基本上不可能。
哎，他这个模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说一下我的理解，看对不对哈？就是因为我感觉他的那个产品的这个定位上有点类似于什么日本的无印良品，或者是中国的叫什么名创优品之类的这种，就是他会去这个供应商那边去筛选一些比较高品质的这些货品，主要是日用品为主哈，然后再放到他们平台上，经过这个编辑的这个就是包括很漂亮的图啊、文字介绍啊。然后这样让大家能够比较省心的去选到很高质量的产品，然后价格也不贵。
是的，那个网易严选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和最让我们作为行业的研究者比较兴奋的一点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多年以来去使用他们流量变现的这个逻辑去挣钱，但现在网易严选的挣钱方式其实是真正参与到产品的质量把控和这个制造业当中去。这件事情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网易严选这个模式出现之前，我们几乎并没有见到的一个做法。
在聊这个他怎么做之前，我们是不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宏观的大的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啊？就照我的理解，因为其实可能这两年国内这个就经济就增长比较慢嘛，大家都可能在讲一个词叫做产能过剩，对吧？但产能过剩体现在很多方面了哈，但包括我们在日常用品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工厂，它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但是它缺乏，因为它过去是给那个可能一些大品牌做代工啊，它缺自己是没有这种品牌经营或者触达消费者能力的嘛。然后是不是说因为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供应链找不到出路，有使得出现这么一个系统性的机会，让那些有这种选品意识的、有那种 营销能力的，有那个流量资源的这些厂商，能够借助后面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庞大，然后这个产品的丰富，去筛选出他们合适的产品。
对，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趋势肯定是在整一个模式能够做得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然后我觉得这个背景应该说除了这一点以外，加上这一点应该是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提到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全世界的高质量的商品，还是互联网还是中国本土的很多品牌，其实都是依托于中国非常丰富的供应链资源啊。这个资源其实是中国和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一个区别。所以为什么阿里巴巴在中国能做起来，但是你看在美国的对应模式是eBay，其实做得很一般啊，甚至在俄罗斯和欧洲基本上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不是因为那些地方的创业者没有马云那么牛，而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强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生态，能够支持一个平台的一个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宏观下来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资源和优势。除了这个供应链优势以外，中国的消费者现在应该说也来到了一个对这样的一些新型的品牌有非常大的需求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个消费升级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对，消费升级的一个核心的主题。为什么我们都海淘？海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收入没有外国人高，但为什么在国外买的东西比中国还要便宜呢？在很多的方面，这个其实就是
这不合理吗？
非常不合理嘛！这个，而且这个东西更不合理的是，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是中国生产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消费升级不是说我们要越买越贵，而是说我们要越买越好和越买越合理。所以这件事情随着大家的资讯信息越来越发达，然后购物的这个分辨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觉得消费者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我觉得第三个趋势当中的一个因素是说，像网易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多年以来啊，是从很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把流量去变现，我怎么样去在尽量不涉及到线下的时候，我们就能把问题解决掉，把钱挣到。我们发现其实网易这一步其实是揭示着互联网公司在一些思路和他们的想法上会有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小米，其实是非常的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因为小米其实不是互联网公司嘛，它其实是一家制造业的公司。其实它的崛起也让很多互联网公司发现，其实去做供应链，去把产品生产好，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可能也能发展得很快，有可能也能在几年之内打造一家大公司。然后像网易这种在游戏当中他们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完全可以用大把大把的现金去投入到一些实际的商品当中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也是互联网公司应该未来会越来越习惯的一个想法。
哎，那其实从这个目前来看啊，就是网易严选它这个模式，因为我们就很多很多可能用户看的它是它的前面展示的东西啊，就你能不能够介绍一下这个网易严选它背后是怎么一个运作机制呢？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它的这个模式。网易严选其实它在整一个价值链当中的定位其实是偏下游。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把所有的从生产到销售这个链条我们分成这么几部分哈。第一部分叫做设计，就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打样和进行它长什么样的，它要满足什么功能，它的颜色是什么，这个是第一步是设计。第二步是生产。第三步是质检和这个是否符合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一个质检。然后它的质量如何啊，它是否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些规章制度啊。然后后面一步呢是那个物流配送仓储，就是一些 logistic 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是营销、用户体验和客服 这么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网易在介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的介入是到质检为止。什么意思呢？就是质检往上的部分，设计和生产这两个重要的部分它其实没有做它把这个质检给做了。但这一部分其实已经比以前的互联网公司只做营销只做用户已经是一个大的突破，但其实它在链条当中只是往上走了一步而已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网易严选上面的商品也包括他们一开始打的这样的一个口号，是通过大牌的同生产商来去做自己的一个定位嘛。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就意味着，其实生产的资源和设计的能力其实都是借鉴于其他品牌和那个工厂本身，但是他会在用网易的品牌的这个公信力去进行质检的背书，然后保证用户能够用一个很低廉的价格能够买到网易背书的产品。
哎，这里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哈，就是我们去看，包括这个网易严选，它这个整个界面里面，它会经常提到，他说它的产品是由这个所谓的品牌制造商直供，对吧？比如说经常会提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沙发，这个沙发垫儿，或者是这个毛巾，是由比如说是这个无印良品的这个制造商提供的这里就牵涉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讲那个整个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上下游的问题啊，它的这个就是设计和制造。它都是交给那个厂商本来就有的，因为比如说这个无印良品去找那个制造商去提供这么一个产品，他可能会给他一些这个标准，对吧？然后他已经把这个过程完成了，然后那个制造商如果假设他没有跟这个无印良品签订一个独家的供货的协议的话，他其实可以把他那些产品再供给其他找到他的一个买家嘛，
或者他经过一定非常细微的一些调整，让这个无印良品可能在法律上是没有办法说这个两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个调整应该说是非常的细微的，或者说很简单的一些调整。
就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在网易严选之前，其实在早几年淘宝上也有很多所谓买这个某某厂的这个所谓尾货这个概念，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
有啊，当然，
对对对，就所谓尾货就是可能因为它生产它会是一个批次，可能有一些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厂家的这个质检合格的一些，但是就还是能比较品质还是很好的一些产品，会通过就按理说是应该要通过某种渠道销毁或者处理掉的，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管理的问题被流到了市场上来，然后跑到淘宝上很多这种小卖家他会去卖这种尾货。但是是不是说这个网易严选把这个概念因为发现了这么一个需求嘛，其实大家这是有这个需求，而且有这么一个供给存在的，那么我们把它更好的方式撮合起来，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刚才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个大家想买好东西但是又买不到，或者是买的价格比国外还要贵这么一个尴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它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大牌的同厂是一个切入点，但应该说不会是网易未来的野心，也不是说它中期的目标，
这只是现状而已。
对，这个可能是一个它一开始在16年4月份上线时候的一个营销的噱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觉得会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哈。第一方面，我们发现如果你真正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的话，这种定位为大牌同厂的SKU 占网易严选现在所销售的所有 SKU 当中，我们发现应该是在 30% 到 35% 左右，目前
就不是大部分
的，其实不是大部分的，但主要是因为它刚上线的时候很需要一些很响亮的口号去吸引用户，所以它才会把这个点变成它一个主要去的一个卖点，或者说它的首页会主要去把相关的 SKU 放上去，但其实总体的比例是不高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如果说网易一家这么大的3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如果只是想做这么一件小事呢，就感觉就有点低估它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去买网易严选的时候啊，已经慢慢的发展到一个阶段，是说是冲着网易本身的品牌去的，而不是冲着它当时打的大牌 同代工厂的这么一个噱头去的，所以其实用户的一个心智已经慢慢的去改变了，已经对这个品牌本身有更多的信任感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未来就会导致它会越来越多的自营的商品，越来越多是因为网易贴牌所以给消费者去购买这个保证的一些商品。
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最开始他刚起，就是网易严选刚出来的时候，他确实通过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噱头，等于说是他让无印良品给他做了品牌背书，因为他说我是跟无印良品同样一个厂商出来的，而且我用网易的这个公司信用来担保，他确实是同一个制造商，他不像说以前在淘宝上你买一些有些小卖家说这个是假设也是无印良品制造商，你没法相信他，对吧？
是的。
然后大家逐渐买回来的时候，哎，买回来的东西确实还不错，然后跟那个实体店里面的无印良品对比一下，好像确实是同样一个东西，或者说甚至质量还要好一些，然后价格又比那个无印良品，它毕竟是品牌的嘛，要比它便宜很多，这样的话大家就反复的就形成了对严选这个品牌的信任，所以它这样就慢慢崛起起来，以后它就可以不用再，或者说至少要很淡化的这个别人这个大牌同制造商这么一个概念了，我觉得
是的。所以对于网易这样的公司来说，它其实在跟供应商合作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呢，对于供应商来说，因为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在淘宝上做这些大牌的同代工厂的一些销售，但其实都是小打小闹，很难形成一个自己真正的品牌的调性，除了他们在品牌流量上没有网易那么强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实对于供应商来说，跟这些小的卖家合作，其实是心里面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你自己是开工厂的，你能把自己的商品放到淘宝上卖，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整合十家、五十家，甚至上百家供应商，其实人家对你的信任不一定是很高的。对于供应商来说付款的时间还有这个购买的这个稳定性，就是你是不是买一两次就没了，还是说你能够持续的在我这边采购，这些因素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对于网易来说，这个恰恰又是他们作为大公司的强项，因为他们现金流有这么充沛的一个支持，他们在付款给供应商的账期啊，包括他们对于供应商的这个购买的这个承诺啊，这个稳定性啊，都是小团队无法去比拟的。
就还是一个大流量平台的天然的优势。
这个应该说是他们的资金太雄厚的一个优势。就是我听过一个小的八卦，就是丁磊对这个项目啊特别重视，他会参与到整一个网易严选的供应商的这个大会当中。一般供应商大会就是这些电商去给供应商鼓劲啊，说哎要给咱们供最好的货啊，要多合作啊，就这样的一个会上面，他其实亲自参加，并且跟这个供应商去拍名片，就是让如果供应商对于网易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满呢，是可以直接联系到他个人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他个人的一个亲力亲为的背书，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迅速发展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很难得哈。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是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积累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无论从资金还有他们的视野，都会比在其他行业的公司可能都要更加的充分一点，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魄力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哎，其实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严选的这个品类是这些生活的这些日用品啊？因为其实看到像就同类的，就最明显就是这个鼻祖了，就日本的这个无印良品大家都明白，然后国内最前几年也冒出了一些这种仿无印良品的，比如刚才提到像名创优品啊，还有一些不太没有那么知名的这种模式哈，就大家好像都在瞄准这个杂货这一块，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个说到这个，我们可以其实来探讨一下我们平时去海外旅游的一些经验哈。这个 Real， 你觉得你去海外旅游的时候，包括日本啊，包括韩国啊，这些台湾啊，泰国啊，这些亚洲的其他比我们的消费文化更加发达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在逛这些国家的购物中心的时候，哪一类的店和国内的差异性是最大的，或者哪一种业态是跟国内的差异是最大的？
这我还真没留意啊，去的是什么旅游景点玩的地方？
对，
没怎么逛他们的生活区。
因为我们是那个，因为我们是投那个消费的，所以我到每一个城市旅游，我基本上一定会去他们的购物中心逛一下。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购物中心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一个差距是在于说这种所谓的生活杂货的业态在日本基本上是跟服装已经是到了一个顶足而立的一个规模，就是在商场里面最核心最显眼的位置会有不少这样的一个生活杂货的业态，除了我们很熟悉的无印良品，包括在日本有一个叫大创生活馆，包括还有在涩谷那边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Loft，还有像东极手工这样的一些在东京当地很出名的店，其实这些店对于很多经常去日本的旅客来说都不是很陌生的名字，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所代表的这种生活杂货的业态在国内是没有的。那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如果你说服装，那我们对服装很熟悉，优衣库啊，这个H&M 啊，这样的一些最顶级的服装的品牌，包括奢侈品的这些品牌，其实你会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其实都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就是该有的东西也都有，就顶多就是日本便宜一点。但你会发现在核心的这个差距是在于所谓的这个生活杂货的业态上，所以这个由于差距很大，由于线下不成熟，所以恰恰就成为了这个线上新的平台的一个机会所在。
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之前没有留意到，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个印象了，就是在这个无印良品，其实无印良品在国内还是算是比就它的定价来讲还是不算便宜的嘛，就很多人还是不怎么根据收入水平来看，不一定会去那里买。但是如果说你把无印良品去掉，然后在国内再去看还有哪些这种就比较亲价格比较亲民的，然后选品和品质也比较能够接适合这个现在比如说80后90后这个审美需要的，其实还真的没有多少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是不是谁家都没有几个妈妈那一辈审美的什么被子之类的，弄很多花的那种。
对的，很多花的那种，其实那样的审美肯定是不能够去满足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自我的个性的一个体现嘛。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日本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多讲两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生活杂货的业态在日本是如此的发达。就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业态在日本啊是在70年代去兴起的。70年代的日本呢，他们的人均收入跟现在的中国是差不多的。所以当时其实的一个兴起的核心原因也是在于刚刚 Real 你说到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买车买房这个东西是很大件的消费，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呢的社会呢已经很多人也都拥有了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想进一步的去体现他们自己的这个个性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选择去买服装，服装当然是很多人的一个首选，但是其实在服装的这件事情以外，我们还会发现你怎么样去布置你的家里，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变得你自己会特别的满意，这件事情其实会发现家庭的用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你会发现像无印良品是80年成立的一家公司，然后很多年轻人到涩谷的旅游的时候一定去逛的这个 Loft 也是在当时这个年代当中兴起的一家公司。所以其实这种对于消费者自我个性的张扬，其实包括对设计的一个设计感的一个追求，是日本社会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让这个业态在当时就奠定了一个基础。
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这个跟人均收入是好像有很强的相关性的，对吧？
会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跟文化也会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因为对于这种杂货类的用品来说，第一它是一个内在的东西， 所有的内在的东西，就像我们谈论家居的时候，因为家居跟杂货其实是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区分和界限啊，这个重合度会比较高。但如果我们用杂货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家庭的面积的大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你会去美国去看的话，美国其实更加流行的业态是所谓的DIY 的一些五金店，或者说一些 DIY 的建材店，这个是美国的家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买大件的这种建材的五金的这种用品回家自己去做一些DIY， 像割草机啊，像这种这壁橱啊，这种火炉啊，这些都是很典型是美国的一些生活场景当中经常出现的商品。但是在日本东亚的社会，由于它的这个面积太小了，所以它更加讲究的是一些很精巧的一些摆设，比如说一个很漂亮的台灯啊，比如说一些香薰类的一些让家里面闻起来更舒服的一些商品。所以这个其实跟整个社会的文化也会高度的相关。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形态当中，它应该说跟日本的接近度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在日本能够流行起来的这些业态，在中国是没有理由是不能起来的。
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还有人均收入的角度，还有包括这个家庭的面积，现在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估计应该比日本很多地方也要贵了，这个也会有一个客观的限制。这样的话，日本过去七八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走过的路，其实我们可以再回过头仔细研究一下哪些是适合在中国当下能够流行起来的，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去把它通过现在中国一些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互联网这个的普及啊，然后可以推广起来，对吧？然后网易严选算是这么一个比较成功的运用的案例吧。
是的，我们会发现其实网易严选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形态。为什么我说它很初步呢？是因为它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在日本这一类业态的兴起，其实是跟人们的表达自我的这种个性张扬的这个趋势是相关的。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个性张扬的背后就说明了这种风格肯定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无印良品风。但是实际上无印良品风是影响最广的，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好看的这些商品，就是或者对美的这种追求，就是一定是极简，一定就是无印良品的那种状态。但如果我们会去日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日本其实也有很多五彩斑斓的一些生活杂货的商店，例如我刚刚提到的 Loft， 就是其实在涩谷的总店里面，你会发现好几层其实都是五颜六色的一些商品，都是非常的可爱或者好玩的。其实无印良品并不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或者非常占主导的一种审美方式，但是在中国由于是刚刚起步，我们受日本的影响很大，所以最先进入大家视野的就是网易严选的话，它也是去模仿无印良品的风格。但这件事情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
诶，那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说网易起码它从目前的选品和整个风格来看，都基本上是搬照着这个无印良品的模式来做的。然后我留意了一下，它的价格又基本上比无印良品便宜很多。这样的话，其实被它这个新的模式冲击最大的，是不是反而过去那些这种像无印良品这种品牌商呢？就他们怎么去面对网易严选的这么一个冲击？
对，所以我其实对于无印良品在国内的这个发展呢，其实也抱着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它确实卖的贵，它比日本卖的更贵，所以它的性价
比日本还贵。
哦，同一件商品在中国，在无印良品中国肯定是比无印良品日本要贵，而且贵不少。
okay， 为什么会这样？
哦，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合理。你看很多的大品牌，包括星巴克，包括哈根达斯，包括必胜客，无一例外的，我刚刚提到这些品牌，他们在中国的同一款 SKU 的售价都比国外要高。
OK，
对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加拿大，我觉得你对星巴克啊、必胜客这些肯定会更了解一点了，对吧？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的不合理。无印良品其实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状态啊，它在定价上有同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定价在此前的十年被星巴克和必胜客这些品牌使用过，其实反而是成功的。这可能有点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会可能有点反常识啊，为什么同一个品牌在中国定价比国外高，反而在中国会如此的受欢迎啊？这件事情但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啊。那我们如果事后的去尝试事后诸葛亮一下，说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的定价方式能成功，我们会认为可能是说有一个所谓的日常奢侈品的一个概念。什么叫日常奢侈品呢？就是如果你把一个本来卖十块钱的一个商品，你经过一些品牌的包装，你把它卖到四十或者五十，这件事情是 OK 的，因为你有很多附加值嘛，你的体验也更好嘛，品牌性也更好嘛。而且最核心的一点是，即使你把一杯咖啡卖到四十，这件事儿对于大部分的白领来说，其实也是买得起的。所以，但是就千万不要去做一些把一两百块钱的东西，所谓的消费升级，把它提升到卖五百块钱。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就是不是这么说，就应该是在冲动消费的那个金额范围内，其实你再定个高个两三倍，其实都没太大的问题。
你不能说没太大问题，就只能说它还是有可能成功，因为它还是在这个冲动消费的这个范畴以内。就是这个冲动消费的范畴呢，如果用我们一些比较民间的一些研究者的一些看法来说的话呢，其实有一条线就叫做是它的月收入的1%以下的商品，对一个消费者的月收入假设是10000块钱，那1%100块钱，那单价在100块钱以下的商品就会是他能够非常冲动型消费，去不会加以更多思考的一个上限。如果是超过这个上限，
这个是个经验值吗？这个1%，
这个是一个我们从一些研究的文章和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当中看到的一个结论。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OK， 有意思有意思。1%
对，这个说回来，所以就是说无印良品它在国内的定价是相对偏高的，虽然这一种定价方式被其他品牌证明是成立的，但是其他品牌呢它更多有一种体验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你看星巴克的体验、必胜客、哈根达斯，其实这些品牌之所以定价比国外更高，是因为它在国内去销售的这种体验呢，其实很难被代替。你去一个中餐馆闹哄哄的，这个你去跟一个商务的一个合作伙伴去谈事儿，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合适的，但是你去星巴克是非常合适。所以这件事情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在里面。但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在无印良品当中你发现不成立。就我没有说什么东西是一定要买无印良品而其他人是满足不了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体验的问题，这个仅仅是一个商品的问题。
诶，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因为无印良品的线下店，因为我太太比较喜欢去逛嘛，然后我经常也被拖着一起去逛一下，然后我总体的感觉它在这个选品和摆类上，就是它的这个店本身的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里面他会把那些功能分区摆得挺好，然后告诉就是至少展示出他那些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用处，然后就有一种就有点宜家的那种样板间的那种感觉。就这块我觉得是不是说像严选这种模式纯线上的销售，他以后可能会要想办法解决的，因为有些东西你不就是实际体验一下，你单看一个图片还是很难直观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品质怎么样嘛。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样，体验是很难被代替的，但是商品本身永远都会有人做更高的性价比来取代你。所以其实我发现无印良品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它其实在中国做了很多它在日本都没有做的事儿。他在 它在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其实是在中国，之前在成都太古里有一家，
我去过那家，它里面还有吃饭的地方，
还有吃饭的地方，对，然后日本也有这个上海，不好意思，上海也有一家特别漂亮的，然后深圳好像也要开一家非常好的旗舰店，这个其实是从面积和这个气派上，它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第二件事是他其实会希望延伸出一些零售以外的新业态，好像我看到新闻他们要在深圳还是长沙建一家无印良品自己的酒店，就无印良品品牌的酒店，所以这
整个酒店都是用无印良品东西装饰的，
对对，然后就更加不用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无印良品的咖啡、无印良品的餐厅啊，这些我都相信都已经不是一家店在尝试这样的方法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在中国，他很强调把自己的体验去做上去。因为如果你回到日本，很多无印良品其实它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些零售。卖东西的，所以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仅仅是卖东西其实他太容易被中国本土的品牌去挑战了。
其实他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成立的，就至少说从你过去赚了那么久的品牌溢价，而且都是比较暴利的品牌溢价嘛，然后现在发现出来严选这种东西可以挑战你的这个基本线的时候，那你肯定要想办法去转型到你的长处在哪，你长处在品牌那里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其实无印良品也都意识到了，因为其实无印良品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其实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红利期，它在中国的开店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2013-2014年的时候每年以50%甚至翻倍的速度在开店，所以这个红利期它其实是已经享受了好几年了，但我相信从2016-2017年网易严选上线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会面临着一家大公司一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增长速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但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是因为它现在的中国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日本区的销售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成为它这个品牌最重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市场，所以而且它的这个在一线城市已经开了不少的店了，如果要往二线三线去走，其实在价格上我觉得尤其是网易严选这样的竞争会越来越多，也不会只有网易严选一家，包括类似小米也在做和无印良品很多重合的这种品类，所以未来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
说回这个严选这个事儿哈，那其实从严选这个角度来说，他我们刚才讨论他这个过往就是怎么成长起来这么一个过程，他之后应该会怎么走呢？
我觉得之后我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说网易严选其实是一个品牌，它跟以前的电商都不一样的地方是很多以前的电商是渠道，就是说京东就是你要来京东买但是网易严选这个东西啊，它完全可以到别的渠道去开店，
就是京东的网易严选店，然后这个天猫的网易严选店，
这件事好像已经发生了，就即使还没有开起来，我相信这两个月也会开起来，因为据我了解到的信息是这件事情已经在筹备了一段时间，然后如果一旦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因为很多互联网公司都相信流量为王，就是用户是一定要我掌握在手里的，用户是最核心的资产，但是对网易严选来说，其实我是一个品牌，就是用户是你京东的和你淘宝的入口，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买的还是我的东西，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渠道为王的这个电商逻辑应该说是不再成立，现在代取而代之的是用户意识和品牌意识的逻辑，只要你品牌足够深入人心，其实你可以延伸到所有可以你去接触到消费者的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它第一个需要它第一个会增强的一个部分。第二件它会增长的部分肯定是网易的自营品牌这个概念。什么叫自营品牌？就是说很多商品如果你说它是无印良品代工的这个无印良品的品牌，但是是 一家跟他无印良品一样的代工厂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他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就对网易本身的品牌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因为你会给人一个伪货的印象。但是网易后面他会减弱这方面的露出，他会增强他自己网易打造的商品的一个概念。我举一个例子哦，可能 Real 你都还没有留意到，是网易严选，其实它旗下也不能说旗下，但是同样是网易推出的一个另外的跟网易严选非常密切的一个品牌，叫网易制造。智是智慧的智，造是那个就是制造业的造。啊，网易制造是又一个网易严选姐妹的品牌。那这个品牌
就是数码类的，好像是
品牌，就是卖一些数码的一些周边产品。它现在上线的是有智能音箱，蓝牙音箱啊，没什么智能啊，就是蓝牙音箱，然后还有那个充电的这个插板，还有这个充电线。所以其实你看这样的商品，它其实就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就打上了网易的这个牌子。所以我相信像类似这样的一些细分的品牌，网易应该会继续的去尝试，肯定是一个趋势。对，大概就是我刚刚说这两点。
顺利说到这个网易制造，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最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力的应该是小米吧。它最开始我应该是前年还是上前年的时候推出那个小米插线板的时候，当时也是在知乎上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论的哈，就有人说这个好还是不好，然后有反正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但就但后来这个事情被证明是有实际需求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面这个手机好几个，然后那个平板电脑好几个，又笔记本，就对这些传统的那些比如说插线板这个品种吧，就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需求。经常你去看每个人家里都是那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绞在那里，就很丑嘛。这样的话，其实当时后来小米插线板它出了一个最创新的点，就是一个插线板上做了自带的 USB 的那个插口嘛，然后可以就一个板上就可以充手机，也不用单独再插一个那叫什么手机的那个电源了嘛。
对，这个体验当时应该说是小米有一个这个创新在里面哈。现在你看网易制造也在进一步的去学习这样的一些做法哈。所以从你们工程师的角度来看，这种直接插 USB 的体验，你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创新吗？还是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儿？
就这个事情你说它普通吧，它其实确实也挺普通的，因为就是加一个那个那个 USB 的那供电模组，在那个重新设计一下吧。但是你说难，其实要做好它还真的挺困难的，因为我买过很多这个这种类型的东西，包括就不光是家里哈，其实很多那个办公场合也需要嘛，因为大家在公司也是需要充手机的，对不对？经常大家就说哎那个没有这个这个充电线啊，充电线以前都还是比较好买了，然后就是那个插口不够，对吧？很多公司的那个桌上可能那个电源，你插完显示器，你插完这个电脑，然后有可能有些地方还插个什么北方插加湿器，对吧？南方插什么风扇之类的，完了之后你发现就其实没有什么口了，就是你在插手机其实挺困难的，有的那么一个在使用的这个便利性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但是真的做好这块的这个厂商品牌也不多，因为其实要把这个供电这块做的比较稳定可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我觉得至少我之前买的很多这种自带 USB 口的这种插线板，它那个 USB 口插一会儿它就坏了。但这主要是也是牵涉到讲一点技术的事情，就是那个供电的那个电流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机不是支持所谓的这个快充嘛，对吧？
对。
然后还有这个平板电脑也是它是需要的那个充电的电流是要比手机大不少的。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不注意这一点，然后把那个比如说你那个很多这个插线板，他说只能同时插两个手机，就是以普通的速度去充电，或者是插一个快充的手机，然后插一个慢充的手机。但如果你同时插两个快充的手机上去，或者你同时插两个平板上去，那么就烧掉了，对吧？就这个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但是其实真的做好这点厂商，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
明白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些看热闹的群众哈，都会这个非常的兴奋的说，在2017年这个网易跟小米这两家大公司之间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多的正面的 PK 啊，因为 你看小米是从数码产品起家的，然后从手机一直到它其他的所谓生态链的一些商品啊，很多都是围绕着数码产品去做，但是也会慢慢的进入到一些生活杂货的用品，例如他们小米投资的床垫啊，像那个运动鞋啊，像那个背包啊，旅行箱啊，这个其实都是完完全全跟网易严选上销售的品类是重合的，所以小米是从数码产品延伸到生活杂货用品，而网易刚刚相反，它的严选已经是初步的露出一个强势品牌的这么一个势头，然后他们现在推出这个网易制造，然后其实是往这个数码产品去发展，所以其实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所以两家公司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公司，在2017年应该说会有非常多的正面的 PK。
这个网易的模式和小米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网易的这个严选的模式啊，但小米它这个米家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方式？
对，就是其实米家的 APP， 根据小米的朋友的分享，其实小米由于是做安卓手机的，但是其实它旗下有一款 APP iOS， 苹果用户也非常的多。这款 APP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米家的 APP。这款 APP 其实应该说，我把它理解就是小米旗下生态链产品的销售渠道 APP， 就是卖他自己的各种什么扫地机器人啊，各种我刚刚提到的什么台灯啊，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产品呢，有少量是小米自营，但是有大部分其实是由小米投资的，他们称为生态链企业去做的。然后还有少量是既不是小米自营，也不是小米投资，就是小米觉得跟自己调性吻合的，他就拿过来去卖，就是好像他会卖一些什么飞利浦的东西。但其实这些最后的一种模式应该说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用户看下来应该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还是跟小米有非常多的关系。那这个是小米的做法哈。然后网易现在我们目前看到它的做法和小米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不会去通过投资来去迅速的扩张它的这个 SKU 的类别，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希望去把网易本身的品牌做的再强化一点，就像我刚刚分析的，网易制造其实就是把网易这个名字顶在最前面的，然后这下面的东西都是我网易担保的。但是对于小米的米家旗下的东西来说，很多是用小米投资的那个企业的名字来作为那个品牌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由于小米毕竟是一个以数码产品起家的公司，所以它如果在所有的品类当中都用自己的名字呢，就会显得有点，就是我们有个词叫做有个叫专业性，或者说你会为品牌的这个含金量会被稀释掉，因为这个东西太泛了，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哈。第二个可能性其实可能也是被投的这些生态链公司自己的要求，说我未来是不是要发展到独立于小米之外的其他的渠道当中，例如我可以在天猫上去销售，那我就不希望我在天猫的时候也是打着小米的名字，我能够更加独立。
就他目前为止小米的生态链公司还是只给这个米家里面供货吗？
其实不是的，其实米家是他们其中一个渠道而已，他们自己也会有京东和天猫这样的渠道，
就他不会是以小米的品牌出现在那些地方的吗？
没错，这个其实根据我的理解是被投企业和小米之间的一个协商，就是大家来去讨论说究竟是用小米的名字对公司的发展更有利，还是说用它独立的名字会更有利。所以这个基本上我看下来可能跟小米核心商品越接近，也就是跟它手机啊这些数码产品越接近的产品，它就更有可能会用小米自己的名字，因为它的这个相关性是更强的。如果是离它的核心产品更远的话，就越有可能用它自己的名字。
这里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对比这个严选模式和这个米家这个模式，因为严选模式其实我们看到它的那个产品在至少在生产设计和这个环节，它是其实它都是相对独立的哈。这样来说，如果是 日常用品的话其实是无所谓，你只要把它这个颜色呀这个材质啊搭配好，也是能组成一个挺好的挺漂亮的一个组合的嘛。但是是不是说像数码相比，特别是那种就是它里面内含的这种软件的成分越多的这种产品，它小米家这种生态链的模式它的整合性会更好一些。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的理解啊，因为我买过这个小米的一个体重秤嘛，就我觉得它先设计上那些都比市面上那些其他厂商的肯定要漂亮一些不说哈，但最好的就是它可以跟它的一些软件整合，包括后来看它小米它有一些就所谓的这个智能家庭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些套件嘛，比如说你可以控制灯啊，控制那个温度啊，这个空调啊这些。就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小米的这个米家的生态模式在某一些场合它是更加适合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非常的正确。你这个其实也是两家公司的基因所决定，或者说他们的特长不同所决定的。你看小米最大的特长是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手机作为它的一个主营的核心业务，这个主营的核心业务其实能够为它的生态链的业务提供很多的支持。最核心的一个支持其实还不是流量，其实是它的供应链的支持。因为小米本身它如果一年它在某一些手机芯片当中它就要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订货量，那如果我把生态链的企业加进来，那我可能再给随便说给它的扫地机器人再加上几百万个芯片的订货量，那这个订货量由于有此前小米主营业务的订货量作为支撑，它的成本和它跟供应商合作的那个谈判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就它采购的时候就已经具备自带规模优势。
对，采购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新的产品，
采购的时候的规模优势非常的明显，由于有小米的支持。但你看网易很明显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网易的能力在于什么地方？网易的能力是它的流量其实比小米要更强，单纯从流量的角度。因为其实网易严选是由网易邮箱这个网易的部门所主导去做的一个项目哈。
诶，这个有点意思啊。
网易邮箱的特点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业务，它有超过9亿、8、9亿的注册用户，而邮箱本身的业务再去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这个 Vivo 肯定也比我更了解了，就是单纯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邮箱也变不出什么花来了哈。他们去主导这件事，他们其实非常好的就把网易邮箱的流量全部导到这个严选当中去
啊。他最开始引流是从这里来的，
最开始引流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我自己是用网易邮箱这个 APP 的，所以这个 APP 其实它在打开的时候，它的这个开机页和它的里面的广告其实大部分现在都把位置给严选了。
刚我还在想问这个问题，但漏掉了，就是这个网易严选它最开始的时候，它因为我们都说它自己有这个有品牌流量嘛，但是从哪里来刚才一直没有解决，现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算是解答了这个疑惑了。
对的，所以其实你看两家公司的强项不一样，所以网易它做网易制造，我觉得其实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是比做网易严选更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你一旦牵涉到有那个数码的这种配件，然后甚至会未来如果说是更复杂一点的商品有芯片，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硬的功夫了。但是他如果是做生活用品的话，我会相信网易现在的优势可能会比小米要更强一点。
就至少就是说目前小米在米家生态它边缘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面临这个严选的比较强有力的这个竞争甚至是挑战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行李箱啊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争夺比较厉害的地方。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这些领域应该说就是交叉比较大的一些领域，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当中就是单价可能稍微高一点的，然后就是你看行李箱可能小米上卖可能是300-400块钱，然后网易上卖其实也是300块钱左右，然后那个四件套包括毛巾这些都搭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生活用品相对单价较高的一些品类当中，在2017年两家公司的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诶，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个严选和这个米家的两个模式哈。其实，在结尾这里，我们可能再就是延伸一点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也是针对创业者的节目哈。就是说，在这两个新的这种模式的情况下，对我们后来想做这个消费升级的创业者也好，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借鉴意义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哈是，这些模式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我们其实也强调一点，就是有很多事情是由于大公司特有的一些优势，所以它才能做的。就像网易的邮箱的这个引流能力，包括小米本身手机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采购能力，这些我们刚刚强调的能力，其实创业公司都是不具备的。所以创业公司其实想做类似的消费升级的事情，一个核心的。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去找到爆品。爆品的意思是，就其实刚刚我也漏掉这一点了。其实网易严选也是有爆品的，拖鞋是网易严选最大的爆品。他卖
我现
的，
在穿着他的衣服，
你现在就穿着，我现在也穿着，对，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对的。然后就是
太有意思
特别巧哈，就没我们是没有串通的，就确实都穿着王艺轩的拖鞋，他应该是卖了几十万对了吧？这个拖鞋到目前为止，那个，所以我当你如果没有网易邮箱的引流能力，但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打造一双19.9块或者29.9块的拖鞋，你把这个拖鞋，我就是只是打一个比方哈，你能够把比网易做得更好，那个品质更高，那你能够通过这个爆品去吸引到很多的关注和流量，然后再去慢慢的加入其他的SKU，这个应该说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思路，因为如果想一开始就去做像小米和网易这种 SKU 比较多，然后品类也比较多的一个平台或者这样的一个渠道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流量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不是我所建议的。
就是所谓的要单点突破嘛。
是的，是的。其实网易严选虽然有现在目前有几百个 SKU，但是你看它首页其实一直在推的就是拖鞋，是很核心的一个东西。
哎，就其实它的那个 SKU 也是逐渐累积起来的嘛。因为其实我当时因为我太太买的比较多嘛，我说我当时也浏览过他们的这个那个品类，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然后我就问说，你把它全部买下来得花多少钱？我太太她当时估了一下，好像如果把网就当时哈把网易严选全套买下来，好像也就花不了小1万块钱吧，应该。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现在可能不止了。
现在肯定不止了，就是它品类会越来越多嘛。但是也会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出，它确实在一个创业公司的心态在做这个事情，它在很小心谨慎的去选择它的这个新品，然后每一个新品都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如果说我们拉到一个单的创业公司来看，它都能形成一个所谓不说是爆品吧，至少是有爆品的这个潜力的。
对的，对的，我觉得拖鞋这个也挺巧妙的。如果你在这个模式成立之前，你问我说："哎，什么东西能够成为网易严选的爆品？"我还真想不出来是拖鞋，因为爆品是必须得有符合一个特点，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商品的性价比推到极致，就是所有人如果比你做的便宜，他肯定赚不到钱，所以他不可能比你便宜。但是你又比那些比你贵的人跟他质量差不多，甚至比他更好，那这两个条件你都得符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爆品嘛。拖鞋很明显，他做
这
到了。
点感觉也是小米比较擅长
对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啊，感谢黄洋来参加这次节目。
好，谢谢 Real，我们那个新年快乐，我们新年也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争取每月一期。
对对对，应该可以做到，应该可以做到。
对 ，OK，好吧，好吧，好啦，大家新年快乐，
好
我
的，
们下期再见。
好，大家新年快乐，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风投圈》，一档为创业者、投资人、分析师以及任何对创业投资有兴趣的人准备的播客节目。感谢 R2 资本和丰瑞资本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R2 资本和丰瑞资本致力于互联网早期项目投资，我们主要关注 TMT、互联网金融、教育、医疗、硬件制造、消费升级等领域。如果你有好的创业想法或是投资理念，欢迎来信交流。 昂若资本的邮箱是 hi@angruo.com hi@angruo.com， 丰瑞资本的邮箱是 bp@freesvc.com bp@freesvc.com。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更多信息，详情请访问 angruo.com 和 freesvc.com。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